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创世纪。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46章。最近几次我们都会读比较多一点的经文，讲的话稍微少一点啊。创世纪46章，你已经注意到在这里圣经开始习惯于称雅各为以色列可能正是因为雅各来到这个时候，他已经生命更加的成熟完满，当年神给他改名字，从雅各改成以色列的时候，神蕴含在其中的期许现在已经更多的成全，他身上更多带着神的尊贵荣耀，神的性情像一个神的尊贵人或者神的王子，那个有可能是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来，我来读，如果您在家里面看直播想要一起读圣经，随时可以加进来。创世纪46章1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时代就是说他们表达一件事情的说法不一样，这里小字说原文其实是说把手放在你的眼睛上，好像是不是一个人实不瞑目的时候有人把他的眼皮盖上，有点这个意思，那是送终的意思。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是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在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这个时候雅各来到迦南地应许之地的南端别示巴那个地方那是他的先祖他的祖父父亲也都曾经住过的地方别示巴。后来当以色列人得应许之地就是迦南地巴勒斯坦为业的时候因为最北边有但支派的地方，他们在圣经里面后来就常常用从但直到别示巴来讲到整个以色列，也就是最北到最南所以这个别示巴是可能是当时的应许之地很南端的地方。那以色列就是雅各，虽然他是顺着整个这样环境走他住在希伯伦也好些年日，现在他发现约瑟还活着，而且成了埃及的宰相，再加上那个地方有饥荒，只有埃及有粮食整个环境都使得他带着全家大小下到埃及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很多时候神的带领就是这样，就是很自然很正常的，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应该要从神特别听见声音说叫你去哪里你才去，叫你不去哪里你就不去，有很多时候就是很正常的自然的。而我们生命聆听神，常常聆听神的意思，并不是整天听见神要我们做什么，而是常常亲近神，而且留心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指引比方当你听见一个不好的消息，或者听见想到一件不太愉快的事， 心里面就不是很舒服，好像蒙上一个黑影，你有可能很自然的觉得那不太舒服，那有可能就是神的声音提醒你要常常喜乐，不要被这些环境上的这些事、别的人事物盖过了你在主里面的安息、你的喜乐。我们常常注意这些，才是我们生命里面应该聆听神声音的地方。那很自然的，当我们这样做，很自然的，神在我们路途上的带领就会很自然的临到我们，自然的，或者是觉得就是要这样做，或者是环境使然就是会这样做，就是很自然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如果在这个很自然的生活里面，什么时候神有特别的带领，或者有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一个原因要我们不要这样做，不要顺着这个环境，不要顺着很自然的路途，那神可以禁止我们，而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有一个柔顺的心，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或者是能够辨别神的心意。有可能雅各当他来到别示巴的时候，虽然就环境各方面来讲很自然的，他就是要下埃及去，而且前面他也将要见到他已经22年没有见到的约瑟，他最爱的儿子，也能够解迦南地的饥荒。可是好像当雅各来到迦南地的南端别示巴的时候，心里有一些不安啊，好像神有一个让他觉得这样不安，他不知道那是不是神给他的不安，或者只是他自己心里的不安。我们称刚刚我们讲的那样神的带领叫做禁止的原则，也就是说神的带领常常不是我们要听见神说什么话然后照着去做，而是我们所听见的神的话，就多半都写在圣经的话，我们好好的遵行神的道，过一个亲近他的生活，很自然的往前走。可是神要有一个介入，有一个不一样的带领的时候，他就会禁止我们，所以那叫禁止的原则。那在这里雅各需要分辨他心里的不安是怎么样的不安，所以他停留一下在别示巴，他献祭给神啊，这里他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就在异象当中向他献给他确据，让他知道他下到埃及是对的啊。而催使雅各会觉得来到别示巴会觉得不安，圣经没这样讲了，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他才会在这里停留。催使他觉得不安，显然不是神给他的不安，因为后来神给他印证，你继续往埃及去没有问题，我必与你同在，我要叫你的后裔在那里成为大族。所以他那个不安是出自他自己心里面的一个认知。什么认知呢？就是他知道神的心意是在迦南地，是应许之地，他不要像他的祖父、他的父亲一样，都曾经因为迦南地的一些不理想的环境，也许是饥荒或者是别的，他们就往南，就往别的地方迁移，而离开了应许之地。他父亲跟他的祖父都这样失败过，对不对？雅各没有啊，他已经知道这个，而他所以没有，我想也是应该的，因为他站在前人的肩膀上面，当然应该要看得更清楚一点。所以关于树林生命的深度啊，我们不应该都拿来跟别人比较，我们也不要因为你有一个非常的杰出的领袖就觉得说下一代一定不如他啊，或者用那个领袖的成就来跟现在的领袖的成就相比，因为他们可能是不一样的啊。我想亚伯拉罕从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柔顺的生命，他对神，他有神向他显现之后，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他走的路 你会觉得好像更平顺一点，他很自然的一步一步的踏上信心的阶梯，直到登峰造极啊。可是雅各不一样，雅各年幼的时候并不是那样子的，他有点抓，有点奸诈，有点像这样。神慢慢的改变他，然后他拥有他父亲他祖父的那些故事，那是他的产业。虽然那些东西有可能在他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才被点醒，才开始在他里面变得有意义，可是雅各就这样一路的往前走，往上走。当他来到这里快要进迦南地，他生命当中的最后17年，他已经是属灵的生命是很深邃的，我觉得在某一些方面胜过他的父亲，胜过他的祖父。我不能说他每一方面都这样，每一个人各自有他的特点，可是他至少在这一方面他没有犯他父亲跟祖父犯的错，他停留在那边再来求问神，献祭望向神。这一次神并没有拦阻他，而且给他鼓励，这是很好的事，对吧？好，我继续读下面的创世纪46章第8节。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敏、阿霞、雅金、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格顺、哥霞、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儿、阿南、士拉、法勒斯、谢拉，唯有儿与阿南是在迦南地。法勒斯的儿子是希苏人、哈姆勒。以撒迦的儿子是密陀拉、普瓦、约伯、申伦。希布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雅利，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有33人。这一次在创世纪46章里面提到雅各的儿孙的这个表，很整齐的按着他的妻子的排序来记录的。首先是他第一个妻子利亚，他一共前后生了6个儿子，先连续的生了4个，后来隔一段时间再生了2个啊。再下去是利亚的使女希帕生的2个儿子加德、亚瑟，然后再来就记载拉班的二女儿拉姐，也就是雅各的第二个妻子生的约瑟跟便雅悯。那然后是拉姐的使女提拉生的也是2个儿子，是但和拿弗他利，是不是？那我就这几个名字我就不要继续读了，继续读这些名字很容易读错，因为有这么多的名字。26节，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我从这个列表里面想到几件事情哈，一个就是好像雅各不只是他的儿子那一代，他的第二代，就是到第三代他生的那些儿子生的孙子好像男生比较多，没有几个女生。这里有的提到女生很少，他既然有些地方他提到女生，表示没有提的那些名字很可能都是男生。我不知道，那有可能是神的安排。在后来的日子，以色列人中间并不是说男生的一直都比较多，这么差这么多的多数啊，会更均匀一点。可是也许开始的时候神想要让这个家族 要成为一个民主，那多半是男生在传承这个遗传，这个无论基因或者是产业等等。所以开头的时候，神让雅各的儿孙男生比较多，有可能是这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出跟我刚刚讲的相反的事情。另外一个我注意到一件事，其实这是因为更早以前我们在讲创世纪头几章，比较前面一点的篇章的时候，会后有人跟我探讨过的问题，就是便雅悯，算一算便雅悯这个时候大概多少年纪？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17岁，他现在已经39岁，过了22年。那约瑟在5、6岁的时候，应该说6岁的时候，他们离开巴旦亚兰，那个时候便雅悯还没有出生，所以便雅悯跟他的年纪至少差6岁，但是不能够差到太多，因为约瑟17岁被卖的时候，便雅悯一定已经生出来了。一方面因为他妈妈拉结那个时候已经去世了，他是最后难产生了便雅悯，而且约瑟显然知道有这个弟弟，见过这个弟弟，所以才在埃及地要他的哥哥们把他的弟弟便雅悯带来啊。所以我们不知道便雅悯这个时候多少年纪，约瑟是39岁，我自己弄一个差不多中间数，我觉得便雅悯差不多30岁左右吧。可是这里记载便雅悯生了10个儿子，有一种可能是他蛮年轻，也许不到20岁就结婚生子，在那个时代没有太特别在这一方面啊。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他也许不只有一个妻子，可是在这里在算数目的时候好像都没有算媳妇哈，因为他解到70个人是说下到埃及地的船，凡他所生的就有66人，除了他儿父之外，他的媳妇之外。所以也有可能便雅悯不只娶一个妻子，这在当时也是很正常的事啊。所以这里虽然说包括约瑟跟他娶的妻子跟他的2个儿子没有了，在这里讲的后来讲的70人是没有包括他妻子了，除了雅各的儿媳妇之外，凡他所生的一共有66人，66人再加上约瑟，再加上马拉西、以法莲，这样就69个人啊。可是我想这个70个是加上雅各本身啊，所以一共有这些，他说是雅各家来到埃及的有70个人啊。这个人数将要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还要提到，就是雅各家下埃及的人数，在使徒行传7:14也会再提到。而这几个地方在提到的人数，有一些我们需要探讨的地方，到底它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还有一些人数我没有在这里跟大家太多探讨，可是我们有一点这样的概念，如果你很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好好算一算。那至少我们知道一件事，这个团队下到埃及，你一定不要得到的观念是有70个人、66个人、67个人或者像这样的数目，一定比这个多。第一，他没有把儿媳妇包括进去啊，所以如果儿媳妇包括进去，就又多10位以上的人。还有，当然雅各还有许多在他家的仆人、侍女啊，那个时代也许有一些只像奴隶一样的，或者他的雇工，所以合起来，他应该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队伍。好。我们继续往下读， 创世纪四十六章二十八节，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你看，现在又是犹大在做头哈，所以真的是这样。可能他们十二个儿子里面，从蛮起头，犹大就显出是一个领袖的人物啊。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在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就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这里到底在讲什么呢？显然约瑟用了一点手段，他想要他的父家住在歌山地，可是他不能主导这个事，那是法老的事。但他想办法，一方面就把他们带到那里，然后去见法老，等法老知道他们都是牧羊的人，可能就会觉得不要离我太近啊，否则似乎他应该让全国的宰相的家人跟他一样都住在京都才对嘛。可是他们因为埃及人看养牲畜的人是不是下人，是比较低等的人，所以借着这个，可能法老就会让他们继续住在歌山地。为什么约瑟要他的家族住在歌山地呢？有可能那是埃及一个很富庶的地方，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尼罗河三角洲的地方的一部分啊，所以是个很富庶肥沃的地方，应该有不少草地，牧羊什么都很方便。那埃及他们有别的生计、别的职业、别的职场但是埃及他们一家，以色列他们一家显然比较多是在做畜牧的啊，所以如果住在那里很好。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会不会还有一个原因？约瑟里面知道有一天他们一定要回应许之地的，也许他那时候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会是用什么方式神让他的后代、他们的后代回到应许之地去。后来的出埃及的故事当然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杰出的故事，在那个之前大概没有人能够预先猜测想到是这样一个故事啊。约瑟有可能也不知道，但他总是知道有一天回去。而歌山地是埃及地里面跟迦南地最靠近的一个地方啊，对，等于在边界的地方。这是我们猜想的，也许是这些原因，所以他希望他的兄弟、他的父家住在那里。四十七章，创世纪四十七章，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我猜想在前一章当法老跟雅各见面的时候，应该都问过这些了，就是他知道约瑟的兄弟也来到埃及地的时候，他很可能也问过这些事了。但是约瑟还是叫他的弟兄们要预备好，要这样子告诉法老啊。我在这里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想约瑟清楚一件事，就是虽然他是全埃及的宰相，但是法老贵为一国之君，他不一定要记得他的臣仆的一些家务事， 他不一定要记得。那所以约瑟觉得他不应该当作说我已经跟你讲过了这样子来处理这些事。那我用这个来应用一下，我们都要留意啊，我们在职场上，特别在职场上，我们要留意我们对于我们上面的人，不要常常觉得他们本来就应该知道这个我跟他讲过，而是要能够当作他们不一定要记得这些事，我们就要再提醒他们，这样的这样的态度。其实不只是对我们上面的人，对很多事都要这样做比较好。您知道我的意思。这是一个在职场上或者社会上我们这样做我觉得会比较使人喜悦，因为我们没有我们会体谅别人，或者说会先假设别人并不需要记得我们这些事，我们再来提醒他们。47:4，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珊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珊地。法老也知道那是最好的地，所以他总要表达一下，就是他是很恩待约瑟的哈。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所以有可能之后的发展，后来的200-300年，甚至有可能是300-400年，以色列的后代，他的儿孙就这样逐渐在那里发达起来。我们都知道今天在世界上，其实历史历代都是这样，在世界上犹太人总是很快能够在一个地方掌握住他们的经济，还有很多的领域，他们都在那里带出很大的贡献，也因此为自己积聚财富，为自己积聚影响力。在这里可能也是这样。我们看7，我刚刚讲错一个次序哈，这个时候法老才要看见以色列了，所以我想他不是先从雅各听说他们是牧羊的人，但是我想他之前应该从约瑟听过。7，约瑟领他父亲雅各进到法老面前，雅各就给法老祝福。法老问雅各说，你平生的年日是多少呢？雅各对法老说，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雅各又给法老祝福，就从法老面前出去了。约瑟遵着法老的命，把埃及国最好的地，就是兰塞境内的地，给他父亲和弟兄居住，作为产业。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各照各家的人口奉养他们。这里提到兰塞境内，再过几章将要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提到，不过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那里已经是在做奴工，在帮助法老建造兰塞，比兰塞跟比什么？跟比东，两座城在那里帮他修筑，这个基货城哈。法老一碰见雅各，就问他：“你平生的年日多少岁？”显然，一看雅各惊为天人。可能埃及人没有人活那么大的年纪，而雅各看起来就活很大年纪的样子，可能看起来很老很老。 也许也因为他牧养常常餐风饮露，所以有日晒雨淋，所以有可能他面容特别的憔悴，特别有那种饱经风霜的老人的样子啊。他说他130岁，我们都知道这是创世纪里面让我们可以把前后的一些年代连接起来很重要的其中一个资料，就是这个时候雅各是130岁，而我们知道约瑟这个时候是39岁啊。我想雅各跟法老不会只是论到年纪就讲这几句话，还有别的话了哈。可是我想圣经特别记载这个，可能也是圣灵安排让我们一个资料使得我们从亚当算起一直算到基督来到这个年代可以没有中断，我们可以很连续的算下去哈。那在这个故事里面还有人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点，就是特别记载了雅各进去见法老跟要离开法老面前的时候都给法老祝福，他两次给法老祝福。一方面你看见雅各这个时候已经是一个很看重从上头来的祝福的一个人啊，你知道这样给人祝福不是我们要给人什么，我们给人什么就应该直接掏腰包从产业里面给人什么，口头讲祝福那就意味着我们是期待另外一个上头来的祝福，一个属天的从神来的东西可以临到这个人，那是祝福的意思而且雅各这个时候他不但已经充满了属天的观念，而且他的生命有福可以住，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我们过一个靠近神的生活，我们身上也有神的建造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而那个过程有可能有时候要经过不容易的事，苦难熬炼试探甚至失败等等，可是至终神可以磨造他的样式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更能够成为一个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而在这里他两次给法老祝福，尼托生弟兄说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发光的雅各，他讲得很好，很同意我们接下去要读的经文，我觉得在今天可能会引起一点争议就是约瑟在埃及统治埃及的做法有一点社会主义，就像共产主义一样，有一点专制独裁等等，到底好不好呢可能有的人会拿这个来批评约瑟可是我们不知道，因为在那个时代也许这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且以那个时代君王几乎对百姓都有生杀大权的时代，我反而觉得约瑟的做法其实是很有恩慈的。我们读下去，我们来看创世纪47:13，饥荒甚大，全地都绝了粮，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因那饥荒的缘故都饿昏了。约瑟收据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就是众人抵两的银子，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埃及众人都来见约瑟说，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求你给我们粮食，我们为什么死在你面前呢？约瑟说，若是银子用尽了，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那一年因换他们一切的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那一年过去，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我们不瞒我主，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牲畜也都归了我主，我们在我主眼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你何人见我们人死地荒呢？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又求你给我们种子， 使我们得以存活，不致死亡，地图也不致荒凉。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那地就都归了法老。很共产主义啊！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卖，因为祭司又从法老所得的长俸，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约瑟对百姓说，我今日为法老买了你们和你们的地，看哪、这里有种子给你们，你们可以种地，后来打粮食的时候，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也做你们和你们家口孩童的食物。他们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我提两三件事情来让我们思想，可能这个并没有，我们并不太能说约瑟这样做好像是很霸道、很不好的。有几个点，一个点就是前面提到这些百姓说，我们现在用钱买粮食，现在银子都没有了。后来他们用牲畜来换粮食，牲畜也都没有了。你知道，圣经常常会用这种概括的方式讲事情，但是那并不表示全部都这样，并不是的。将来我们如果读出埃及记，你会看到埃及的十灾就是这样，在前面一灾已经说所有的牲畜都弄死了，怎么到后来的灾还有跟牲畜有关系的东西呢？所以圣经有的时候并没有像我们所期待认为应该用那种方式写的那么精确一样，当他说全部的牲畜都死了，其实有可能只是很多牲畜死了在这里也是这样。我想埃及地还是有不少人身上还是有很多银子的，也还有不少人他们很可能还有很多牲畜，并没有所有的银子所有牲畜全部都是法老的，我想没有。这是一个点。另外一个点，当约瑟让他们卖地，地都归了法老之后，他要百姓仍然种他们的地，只是那地是归法老的，然后他要百姓纳出五分之一来给法老啊。你不觉得这个其实是很优厚的条件吗？我想到我们台湾当年有所谓375减租，它的比例还没有这么高百姓可以得到4%，80%的粮食，所以虽然好像不是他们的地，但是他们其实可以得着很多他们劳碌种地得着的食物，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国家收税的一个制度的开始，我不知道，这个有点像这五分之一像是税收一样还有一个点，他们变成好像很中央集权，所有的财富都握在法老手中，我们通常都觉得那是不好的。可是你知道，如果国家有一个非常好的领袖，我觉得那个时代看这个法老跟约瑟的这个来往对话等等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埃及法老，很好的埃及王，这样一个领袖，当你有一个很良善、有爱心、有很有智慧的领袖，而 所有东西都在他手中的时候，他非常有可能会使全国的百姓过比他们自己来掌握他们所有的经济样式啊，百姓可以过更好的生活，这是可能的。这些事我这样讲不是在主张共产主义或者主张哪一种社会主义，而是说有一些东西我们都不能用那么概括的方式谈它。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立一个制度，就是怕说虽然现在这样一个领袖很好，可是将来万一出了一个不好的领袖怎么办，我们要用制度来规范它，这也是有道理的。所以这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公司甚至一个教会，它的带领、治理、管理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没有，很难讲出哪一种方式、哪一种体制是最完美的。我们可能在每一个时代面对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我们都要有不同的考量。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话，但是我其实不是在推展一个像这样的观念，而只是在解释圣经，说我们读圣经我们也可以思考这些事情，而不会从很表面就对它做出那样子的论定。好，我们要继续看后面创世纪47:27-31。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珊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雅各平生的年日是147岁。以色列的时期临近了，他就叫了他的儿子约瑟来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你记得吧？这个亚伯拉罕也是这样叫人家起誓的，可能是那个时代一般人的一个习俗哈。用慈爱和诚实待我，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地。我与我主我父同岁的时候，你要将我带出埃及，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约瑟说：“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雅各说：“你要向我起誓。”约瑟就向他起了誓。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或者说扶着帐头敬拜神。雅各交代他的遗体要葬在迦南地。那个时候约瑟还在做宰相，那做这一件事是很容易的。后来约瑟为他自己的骸骨跟他的兄弟做交代的时候，就没有要求他们立刻葬在埃及地，而葬到迦南地去，而是说将来要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要带着他骸骨去葬在迦南地。因为他死后他的兄弟们不见得有那种权势可以更多好的安排这件事了。可是我们在这里就要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特别是旧约圣经在这些圣徒身上很重要的事，就是雅各他里面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概念，你也可以说是一个意象，那是从他的祖父亚伯拉罕有神向他显现，给他应许，跟他立约之后就已经开始的一个清楚的一个方向，就是神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应许之地，迦南地成为神的应许之地，得着产业。他们都有这样的概念，所以他特别交代他不要葬在埃及。你知道如果他葬在埃及，全埃及的宰相的父亲的丧礼应该是非常非常风光的，那个台湾那些黑道大哥的丧礼绝对不能相比的。可是他没有要这样，他要去葬在迦南地，虽然还是埃及人，应该是派了不少的队伍去到那里，可是总不如在自己的国土里面可以办得那么的那样的场面啊。但是雅各看的不是这个，他知道那是神的应许我觉得我用这个来给雅各另外一个头衔，就是他是出埃及的先锋 你知道他才刚下埃及而已，17年而已，可是雅各就已经预备好要出埃及，而且带出一个典范，将来他们也都要这样出埃及。他要求他要葬在迦南地，他们一定要带着他的骸骨离开埃及。你知道很有意思，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用出埃及来讲到神的救恩，我们将要从这个世界被带出来，要进到应许之地，进到神的救恩完满的救恩里面。所以后来主耶稣也从年幼，神就让他演出这件事情。你还记得东方博士来朝拜过婴孩耶稣之后，希律王就要杀伯利恒的婴孩，神的使者预先启示约瑟，就把他一家包括婴孩耶稣带到埃及去。所以很有趣，主耶稣神的儿子道成肉身的很起头就下过埃及，跟雅各一样，不久他又从埃及出来啊。所以主耶稣在年幼的时候就表演过一次出埃及了。而后来先知用这一件事来讲到以色列人，说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因为这句话就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在讲我刚刚讲那一件事的时候引用了它。这是何西阿书第几章，13章第一节，好像我从埃及造出我的儿子来，是不是何西阿书是13章吗？
十一章
是11章的第一节啊。然后当主快要走完他道成肉身的日子的时候他把门徒带到一座山上，有的觉得可能是塔伯山，在那里就变了形象，我们称它叫做登山变相的一个故事。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这个故事，路加在记的时候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路加在那里提到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跟主耶稣讲话的时候，这是马太马可都有记载的，可是只有路加给我们记载说他们三个人在谈什么话。他说他们在谈论耶稣去世的事情，我们中文这样翻译。你知道在那里用的希腊字去世那个字，就是后来圣经里面出埃及这个字眼在希腊文里面的字 Exodus， 这个字 Exodus 在希腊文里面是这样读的，出埃及那个字，意思就是说主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那里还有几个门徒，然后他们谈论什么事呢？就是耶稣将要出埃及 的事情。所以中文翻成去世是对的，在那里路加把主耶稣将要去世说成是出埃及，当然那个字没有出埃及的意思，就是出来的意思啦，但是是用在出埃及的上面，要从埃及出来。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而埃及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来代表这个世界，或者我们旧有的样式，我们的旧照，原来的环境，原来的光景，所以从那里出来就成为一个救赎的一个代表。而到了圣经快结束的时候，启示录好像是11章13节，是不是13节还是第8节，我忘了，我看一下你看一看第8还是第9节，第8节，对，嗨，在第8节，启示录11章第8节，把埃及跟巴比伦大城同列。巴比伦大城在整个圣经里面一直都来代表世界的诠释，世界的样式，整个旧有的那个灵那个味道，而他把埃及跟他同列。而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跟离开巴比伦是两个很大的一个预表救恩的一个重要的预表，这是很有意思的事。而我觉得 像启示录十一章第八节，他提到那座大城，说按着灵意是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祖被钉十字架的地方。这个第三个地方，这第四个地方其实是耶路撒冷哈。我觉得这个分别代表不同的东西。巴比伦有可能代表那个奢华宴乐、那个骄傲等等这些事，这世界的样子哈。而索多玛有可能代表了在道德上的堕落啊。埃及代表什么呢？有人觉得代表了也是一个黑暗的权势，因为他们是从埃及的辖制里面被救出来，出埃及嘛。可是埃及这个国家在它强盛的时候啊，其实常常代表了一个是财富，一个是排场。你看埃及的建筑都是非常注意排场，在古代来说，还有它的财富啊，而这些都是在讲到世界的不同的层面。就像这里讲的属地的耶路撒冷，可能是讲到属灵上的淫乱、属灵上的堕落啊。而神就是要从那里把人带出来。创世纪已经快要讲完了，再过几章就要讲到出埃及记，就要进入这个伟大的事，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一个大族，然后神将要从那里把他们带出来。出埃及将要成为旧约最被人传颂多年的一个故事啊。而今天我们看见雅各在他最晚年的时候先彩排了一下这一件事，表演了一下这一件事，来做一个典范，他们将来要怎么样出埃及。继续读下去这一章，是继续的跟这个相关的事，我们下周再继续把它讲得更丰富一点。可是今天我讲一点，就是下一章将要给我们看见在雅各心目中应许之地迦南地，在他心目中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他在最晚年的时候，他知道约瑟在埃及享受的荣华富贵，可是那些不太放在他眼中，他的心继续的定住在迦南地上面啊。不但他要人把他葬在迦南地，下一章将要看见他怎么样跟约瑟的对话。所以对他来讲就是这样，这个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代代相传的一个伟大的意象，就是神的百姓神给他们的产业是一个属天的产业。你知道无论亚伯拉罕或者以撒或者雅各，他们的心放在这个应许之地，知道那是神给他们的产业，可是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得着，你知道吧。如果今天我们看着一块地，我们很想把它买下来，有一天我一定要把它买下来，可是我们不会因此觉得那就是我们的产业。如果我们一直到死都还没有买下来，我们一定会觉得很遗憾的。雅各他们没有，他们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很遗憾，所以他们看重的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这个地，可是他看重的不是那个地本身的，就像我们一般房地产带给我们的价值，而是那是神应许之地。他们是带着一个属灵的眼光，所以后来希伯来书十一章才用这样的方式讲到他们盼望的是那天上的城。在那里提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几节啊？二十二节吗？十一章二十二节提到说，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是吧，就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这是新约圣经用到出埃及这个字，大概只用了三四次吧的其中一处。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在登山变相用了一次，在这里又用了一次。所以今天我 最后给大家讲到这个，那就是我们的宿命，我们要从埃及出来进到应许之地，那是救恩很重要的代表。
请唱颂赞诗选276首。颂赞诗选276首，我已搭帐篷在福地。
唱一遍。